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否认耶稣。马太福音26章69至75节。韦保罗牧师，2008年8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17日。今天早上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69至75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读神的话语到此。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明白这些凶险时刻的智慧，明白这黑暗的事件以及一切环绕十字架的事。那十字架或许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却也是最荣耀的事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容许彼得三次否认的旨意。求你用你的道和圣灵来责备我们，安慰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英雄。我们读小说、看电影、读圣经时，总是盼望主角能够勇敢，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无所畏惧地面对邪恶势力。我们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幻想自己也会成为那样的胜利者。多少人看星球大战时，没把自己想象成普通士兵，而是想象成那位能够直面黑暗力量，哪怕战斗至死的英雄。我们习惯把自己带入英雄的角色，觉得那就是我，我也能成为那样的人。在幻想中，我们往往觉得自己一定会成功，而别人失败的地方，我们不会失败。我们暗暗想过，如果换成我在伊甸园，我绝不会像亚当那样吃那禁果。如果我在挪亚的时代，我一定会进入方舟，不会随大多数人灭亡。如果我在巴别塔时代，我不会参与建塔。如果我跟随摩西，我不会埋怨。如果我是大卫，我不会与拔示巴犯奸淫，更不会像今天这段经文里的彼得一样，三次否认救主。然而，人生的艰难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勇敢的战士不仅要面对敌人，还要对抗饥饿、疲惫和疾病。我们看见的是英勇的战斗，却容易忽略背后的艰苦。常有人说，军队是靠未在行进的，这句话提醒我们，许多看似简单的挑战，其实远比我们轻易想象的要困难。我妻子和教会的几位姐妹前不久去攀登惠特尼峰，美国本土最高的山峰。他们提前锻炼，做好准备，但再强壮的身体也无法完全避免高山症。大约有 70% 尝试攀登的人失败。尽管如此，我们常常自以为，如果换做自己，一定能成功。在我妻子回来几天后，我自己得了流感，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甚至走到另一个房间都觉得困难。那时我试着想象，如果我在爬山途中遇到这种情况，我还能走下去吗？答案只有一个，我大概只会想立刻被直升机送到最近的旅馆。可是在身体健康、心情良好的时候，我们很少会这么想。彼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出否认主的事。他曾自信地宣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甚至在克西马尼园里拿刀砍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用行动表明他的勇气。但随着十字架越来越近， 彼得和众门徒的勇气都逐渐消退，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们全都离弃他。朋友们，十字架带来的黑暗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马太在写作时把彼得三次否认的记载巧妙地与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交织在一起，好像要让我们做出对比。耶稣在公会面前刚强站立，彼得却在使女面前站立。马太特别强调使女，这并非偶然。在当时的文化里，使女几乎是最没有威胁的人物。但彼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声音面前立刻否认了主。正如耶利米书12章5节所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如果彼得连一个使女都无法面对，他又怎能面对大祭司和全体公会呢？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被置于誓言之下时，勇敢地宣告真理，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在誓言中彰显真理、全能和审判。而彼得在誓言之下，却是竭力与主保持距离，甚至咒诅发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祈求主，使我们在面对任何考验时，都能凭真心承认我们的救主。这里所说的咒诅，并不是指彼得开始说粗俗的脏话，而是一种当时法律上的确认方式。就好像有人说，如果我在撒谎，就怨我被咒诅。保罗在书信中也用过同一个字，被咒诅的。彼得当时实际上是在说，我不认识他，如果我在说谎，就愿咒诅临到我。他把咒诅呼召在自己身上。当大祭司问耶稣，你是基督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而且宣告自己将带着能力驾云降临。而当人问彼得，你认识基督吗？彼得却支吾搪塞，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就是否认。耶稣从沉默转向刚强，彼得却从胆怯陷入恐惧。耶稣持守信念，甘愿赴死，彼得却因害怕与主有牵连而彻底崩溃。耶稣从沉默走向勇敢，彼得从胆怯走向惊恐。结论很清楚，耶稣得胜的地方，彼得失败了。那么为什么彼得会如此恐惧？为什么他会陷入这种难以理解的惧怕？朋友们，我深信堕落人类中没有一个比彼得表现得更好。我们不该把这一事件简单与殉道或一般的逼迫相比。殉道者的见证确实伟大，令人振奋，但彼得所面临的不同于教会早期圣徒或改教家们所遭受的逼迫。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告诉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正是指这一次的事件。与各个他相关的黑暗，与十字架相关的黑暗，足以融化任何最坚定之人的心。没有一个人能与基督一同走向十字架。没有人能参与救赎的功劳。为亚当夏娃遮盖的是神自己所献的祭物，使撒拉在不可能的境况下怀孕生子的是神自己，好让救赎的应许得以延续，是神自己保守以色列不像索多玛一样被审判，好使救赎的后裔得以存留。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独自成就的。耶稣的独特角色从他降生开始就没有改变。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门徒背叛并离弃他，本应预表神人与神之间中保的大祭司与代表着神百姓的公会，却一同弃绝了救赎的房角石。最后，世上的最高权力国家政权将要对这唯一无辜的人类公民施以致命的打击。耶稣必须独自走上十字架。 我们不能与耶稣一同走上十字架，我们也无法为救恩贡献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唯独的真理，我们不是靠教会得救，而是靠基督得救，不是靠宗教制度或群体，而是靠基督得救。这些制度和群体只有在忠实指向基督，呈现基督为唯一救主时，才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我们坚守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荣耀归于神的信仰宣告。耶稣不需要代言人，也不会有人能替他辩护。他独自担当一切。连彼得，在众使徒中最刚强的一个，也在魔鬼的筛子下跌倒。不过，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并非所有的否认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在教会头300年间，基督徒常常因信仰遭受逼迫，在那段时期，教会中有激烈的争论，若有人在逼迫中否认了信仰，他的灵魂是否永远失丧？有人认为，一旦否认，就是彻底被弃绝，也有人认为，还可能有机会恢复，但必须付出极大的悔改代价。这种争论并不难理解。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0:32-33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有人就认为，只要一次否认，救恩就失去了。但我们不能这样理解。许多人在得救之前曾经否认过基督。连彼得自己也否认过，但他后来痛悔，并且被恢复，不仅成为真正的信徒，更成为使徒。由此可见，耶稣所说的否认，指的是一种持续的、有意的、彻底的否认，一生都抗拒、拒绝基督，到死都活在否认之中，而不是像彼得这样一次的，出于软弱的跌倒。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我们要对比彼得与犹大的不同。两人都在主受难的过程中背离了信仰，都在某种意义上弃绝了主。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曾经在言语或行为上如此行过。但若仅凭外表旁观，似乎两人差别不大，一个出卖，一个否认，都是错的。然而，彼得与犹大的差别却大如天与地。彼得原本立志忠心，最后却失败，犹大则从一开始就计划背叛。他心怀不轨，他爱钱财，早已谋划出卖主。彼得出于软弱而跌倒，犹大出于虚伪而行恶。我们绝不能混淆软弱与假冒。软弱是普遍的人性，但假冒却是戴着面具，故意虚伪。彼得虽然软弱，但真诚，犹大则虚伪，别有目的。两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后悔。彼得记起主的话，痛哭流泪。犹大也后悔，把30块银子丢回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马太福音27:3-4。犹大也感到懊悔，但仅仅感到懊悔，并不能带来救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10写道，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俗的忧愁只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懊悔，沉溺在我多么可怜的感受里，而真正的忧愁则会结出果子，带来悔改。悔改不仅是想补救过错，更重要的是转向基督。犹大退还银子，但他没有转向耶稣，反而转身走向田地，自缢而死。彼得则回转，归向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软弱与失败中，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向基督。耶利米哀歌3:22-24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主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的心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从未说过，够了，我受不了了。当初把你带进国度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另一种人。够了。他从未如此。其实，犹大灭亡，并不是因为他所犯之罪的重大，乃是因为他不肯来到那满有怜悯的神面前，去领受他的慈爱。我们信仰的告白中有许多宝贵的安慰。威斯敏斯德信条中有些段落特别深深打动我，这段话就是其中之一。没有哪一种最小到不配得定罪，也没有哪一种最大到能使真正悔改的人被定罪。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从表面来看，彼得与犹大的差别似乎只是性格使然，他们的性情不同，因此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但我们必须看见，这真实的区别实际上是神在永恒隐秘的旨意中所成就的。我有一位学生，如今是圣母大学教授，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如果他在这里，他会说，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形而上的差别，是超越性的差别，是幕后属灵实质的差别。真正的差别不是因为彼得更谦卑，不是因为他有更好的品格、更大的智慧、更强的意志、更高尚的性情。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差别。我们在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22章31至32节中，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的找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何等奇妙的经文。撒旦要得着彼得，好像筛麦子一样将他翻腾，但耶稣却为他祷告，使他的信心不至于失落。主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么问题来了，回头。我从哪里回头？我为什么需要回头？答案是，你将从跌倒中回头。彼得或许想，等一下，你不是说我不会失败吗？耶稣并没有说彼得不会失败。他说的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换言之，彼得确实会跌倒，会在软弱与人性的挣扎中跌撞。但他会回头。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他祷告。这就是差别。对于称自己为改革宗的基督徒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真理。我们强调神的主权，强调唯独荣耀归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彼得不能得荣耀，他只是蒙受恩典的受益人。我们不会赞美彼得，而是赞美神。彼得与犹大的差别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耶稣为犹大祷告。犹大完全为他的背叛负责，他愿意行恶，他就行了恶，他要为自己的罪负全责。但我们必须知道，若不是因着基督宝血所带来的神的恩典，撒旦不仅会制服彼得，也会天天制服我们每一个人。若撒旦说，我要求的这某某人，要筛他像筛麦子一样，而耶稣没有为我们祷告，我们就丝毫没有盼望，必然被魔鬼的权势吞灭。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不断为我们代求，保守我们。感谢神，阿们。在他的大祭司祷告中，耶稣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平安并非建立在自己的信心上。信心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根据吗？答案是，不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2节中向父祷告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耶稣保守父所赐给他的人。那失丧的犹大，并不是因为耶稣保守不了，而是因经上话的应验。耶稣保守的，就没有一个失落。因此，彼得与犹大的差别，不在于智慧，不在于德性，不在于意志，不在于任何人性的品质。根本的差别就在于耶稣的祷告，神的恩典。诚然，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彼得因信心得救。但彼得的信心能够保守到底，乃是神恩典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的信心不能促使神赐恩，反而是神的恩典使我们产生信心。阿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得安慰的根源。我们与神和好的平安，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是因着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祈求，为我们守护。在大祭司的祷告中，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祈求，只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他这样说，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立，是因着基督的祷告。而这祷告，今天也为你我而献上。约翰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是谁？就是我们。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而且请记得，耶稣的祷告总是蒙应允。所以，让我们归荣耀与神，也享受那无法言喻的安慰，知道我们与神的平安和永生的确具，是建立在十字架的大能和救主的祷告上。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堕落的心思常常难以理解你恩典的浩大。这恩典是我们在永恒里要永远赞美的。求你加深我们对你恩典的认识。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像新约中那些人，将你的恩典当作犯罪的放纵。绝不可以这样。但同时，求你赐给我们极大的确据和安慰，使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信心，我们对基督的信靠，完全是你恩典的结果。你的应许是要保守我们到底，帮助我们常常赞美你圣洁的名，为你所成就的一切而感谢，帮助我们常做你恩典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